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51集，我是拉塞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浩。
肯定一开始要先来讲温比，因为我们刚刚才把马刺队对上太阳队的第二场比赛给看完。
真是太扯了，完全没想到那个太阳打马刺竟然二连败，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个直接刷一波战绩，结果直接被刷下去了。马刺刷了一波战绩。
第一场就算了，因为第一场其实没有 Devin Booker 嘛，但因为刚刚打完的这场，其实 Booker 是有出赛的，而且其实表现算是相当的不错。不过温比还是把这个比赛给杀死了。
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就是马刺这样真的太准了。他们怎么投怎么进，上半场怎么投怎么进。太阳这边用更多的换防啊什么的，让中锋踩出去阻止，然后温比就在篮下开始大人打小孩。我觉得他们现在真的也默契越来越好，他们每球都丢的超高，然后温比就在篮下把他捡，就那个球只有他接得到，丢过去随便甩过去，然后把他接到，然后再轻松把他放进篮筐。
那你觉得那个球如果是 Bobo 接得到吗？
太阳这边应该要上 Bobo 啊，毕竟 O'Neal 不是说他们两个差别不大。
我知道，我看到他就说，你不要讲的好像你没有看过这种常人做这些动作，我们早就看过了，是 Bobo。
温比真的是另一个世界，太可怕了。
我刚刚就在想啊，像温比啊、 Chet 啊这些人，如果就像你刚刚在那个群组说，如果往后十年刚看球的这些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哇，好像这样是正常的篮球，
对吧？这真的太夸张，因为我们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现在看到真的是觉得哇，到底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觉得 Giannis 的前面几年大家也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现在好像也都习惯，所以这种东西迟早会习惯。
会不会可能像可能六七十年前或五六十年前，原本你有没有看，我记得我们一起看那个 Jerry West 的比赛里面，他不是都只会一边运球吗？
对，他只会右手运球。
对啊，他只会右手运球，那 Isaiah Thomas 就会换手嘛，说不定 Isaiah Thomas 刚出来的时候整个 NBA 都不敢置信他只可以换手运球，这样可能就跟现在的情形差不多。
篮球真的就是这样的、啊、一路演进啊，就篮球就运动一定就是这样，就大家都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然后像如果他们生在像 Chet 啊、 Wimby 他们可能生在以前的年代，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学习到现在这些技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也是不错、啊、可以看到更多以前真的没想过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现在这个年代不止这个有趣啊，连交易都相当有趣啊。这礼拜我们终于有这个重磅交易，就是这个哈登人生已经拖了三部曲，一拖再拖，终于这次是成功交易到快艇了。
哦，对啊，其实我没有觉得会那么快，然后现在才打几场马上就是直接被送过去了，这算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原本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么快，但是后来哈登不是有回来吗？然后他想要强制上飞机，结果被七六人挡的那个新闻嘛，好像惹怒到七六人的那个老板这边，就是管理阶层在上面好像有点不开心，所以就决定现在就是不管怎样，就是要把他送出了，所以又重启那个跟快艇的交易谈判。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快艇在这一波交易里面有赚吗？
我基本上觉得快艇是偏亏啦，当然这个想法好像跟蛮多人是不一样，因为其实我看了这几天看了网络上蛮多、欸、可能是网友啊那种 PDT 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交易啊。我自己是觉得偏亏，但网络上大部分台湾人啊都觉得是偏赚，快艇这边好像是得到一个过去是 MVP 等级身手的球员。那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说有点小亏呢，因为他这一波其实除了先送走了一张首轮跟一个 pick swap 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他的侧翼这些锋线海全部都送走了。我不是说这些锋线海能够好像为球队能够做什么实质贡献，不过以前几场来看的话，其实 Robert Covington 是有实质贡献的。那这个点目前来看，我觉得他可是比不上。我觉得要讨论的点其实蛮多，但我想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定义 James Harden 这个球员。像 James Harden 之于七六人价值跟 James Harden 之于快艇队的价值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可能对七六人是二哥，是这个喂给 MB 最重要的一个后场球员，但其实对于快艇来说，他其实在后场的人手已经够多了。Harden 来到这个球队之后，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所以其实他在快艇队他的价值是被缩小的。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整体而言快艇算是赌注蛮大的。
对啊，但是其实因为他们在这个交易案中最后面是没有送走 Terrence Mann， 所以等于是说他们算是有踩住自己这个底线。送走的这些人里面，其实 Marcus Morris 上季也是退化蛮严重，然后 Covington 教练这季有比较喜欢用啊，上季他还是不在轮替嘛。啊，巴图姆也是，就是现在表现的很不稳定，去年季后赛后面也是蛮落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这些人送走去，孤注一掷换了 Harden，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决定。然后换来 Tucker， 虽然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但是还是可以扛一些时间。对，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他们后续的磨合怎么样。对，因为就像你说的 ，Harden 他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他是在旁边的等球射手呢，还是他会拿很多持球去打他擅长的挡拆，或是他们要打 five out 阵容去让他做 iso？ 那他其实大家也知道嘛，就是他的单打能力也是下滑蛮多的，就在他之前腿部的伤势过后，其实爆发力是不如以往，让他变成说很难去过掉像以前那样那么轻松的过人。就巅峰的 Harden 是那时候火箭队嘛，也是跟 Westbrook 同队。空间整个拉开 ，Five Out， 还有 PG Tucker 也怎么都在，然后就是他就是很轻松可以过掉他现在防守那个，但你现在会看到说他更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吃掉，或是他选择到后撤步的三分球，那这样就会很仰赖他当天的手感。对，所以他们最后会怎么去打，我会蛮好奇的，尤其是像 Zubac， 他也不是时时刻刻可以待在场上嘛，那如果他被打到被对面的进攻打到必须下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来跟 Harden 打挡拆，就是快艇要去思考。
对，我觉得还要衡量这个交易的重要关键是后续快艇队的操作，因为其实实话来说，他们现在后场的人手其实是过多的，因为包括像 Russell Westbrook、James Harden， 然后 Bones Highland 嘛，还有这个 Norman Powell。那 Norman Powell 我觉得是下一个有机会再摆上交易桌的，因为我觉得他跟 Harden 的重叠性又会更相近一点，因为毕竟两个人都有得分能力，当然 Harden 跟他在持球上面是不同一个档次的嘛。那两个人可能都有得分能力，然后未来虽然说 Harden 会是先发，但是他我相信他会有一长段时间是跟这个二阵来去做搭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跟 Norman Powell 有点相似。那这个球员再加上 Bones Highland， 两个是不是有可能在交易大线再送走，换上他们比较缺乏的侧翼的一个缺口，我觉得会是蛮大的关键，因为其实球队都还可以再组嘛。我其实印象很深，当时候 Russell Westbrook 从华盛顿巫师队交易到那个湖人队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湖人不是一个太聪明的选择，但你那时候说反正拿两三个角色球员，可能拿 KCP 啊拿 Kuzma 啊去交换一个是明星等级的球员，一定是血赚，就是一个必要做的动作。回到可能过两三年之后，回到了现在的情形，你还会这样觉得吗？还是说你会改变你当时的想法？
我当时是真的觉得就是换一个巨星来的差别是，但是后面他们是磨合上面不顺利嘛，但我觉得就是有点结果论了，就是很多球历史上面也有很多球队是 OK， 他们今天说好一把交易来巨星，然后就帮助到他们夺冠。所以其实我刚才会说，我觉得要看的是后续的磨合，他们这个阵容去整合怎么样。对，那有些球队确实可以靠就是球星还有优秀的角色球员去帮助他们冲冠，但是就我来看，快艇这几名角色球员也不是说真的非常的顶尖，不是像可能当初湖人队送走了 KCP 或 Kuzma 真的是他们那时候夺冠很重要拼图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快艇失去的没有想象中多，那他们获得的上限明显是来更高的。对，那我其实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一点还不错，就是 Norman Powell 有没有可能在交易大前被交易，因为他算是就像相较 Highland 他绝对是交易价值比较高嘛，那他有没有机会去换一个不错的 3D 型的侧翼过来，那去帮助到他们可能打小球或者是就是一些防守上面的就是衔接，我觉得这会是快艇队接下来应该会蛮去追求的一个操盘方向。
对，那我们来看交易的另外一边，好，就是费城七六人队。那七六人队当然最后是在哈登离开之后拿到了这几个角色球员嘛， Batum 然后 Covington 又回到七六人，然后KJ Martin 然后 Marcus Morris 这些球员。那你自己觉得他们现在组的阵容，然后以后场可能是以 Maxi 为主轴跟 Joel Embiid 来去做搭配，你觉得这支球队目前在东区还有竞争力吗？还是说感觉就是要走向衰败了？
我觉得其实竞争力还是不错的，因为东区相较之下真的是整体战力没有来那么强，那 Joel Embiid 毕竟是一个 MVP 等级的球员。对，那他搭配上 Maxi有很棒进攻火力，然后还有现在一群侧翼其实是补上他们可能过去比较缺乏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一块呢还是可以在东区有很棒的竞争力，就是相较其他球队来看，他们拥有一个超巨，然后加上一群不错的角色球员，那可不可以冲出东区呢？就是难度还是比较高没有错， 因为毕竟其实季后赛还是很多时候是看到球星的发挥嘛。那过去 MB 在这一块就已经证明他比较难去一手遮天，这时候没有其他的球星去从旁辅佐的话，就是要突破过往的成绩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就例行赛来看，对，我觉得是很 OK 的。尤其是像 Covington 这种球员，其实他们已经很有一阵子没有了。其实我还蛮怀念 Covington 穿七六人球衣的时候，你知道我过去那个就好像不知道 2K 一级那时候，我刚拿到 2K 那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我家有 2K 嘛，我很多朋友会来我家玩，因为那时候我毕竟是我家的游戏，所以我玩比较多，然后我跟他们实力就有差距，所以那时候就要很常选七六人，就是最烂的球队跟他们打，才可以打得很激烈。然后那时候七六人的王牌球员就是 Robert Covington， 我就要用他一直在得分，所以那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没想到现在闹了一大圈，生涯走向尾端还可以回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七六人以目前的战力来看，我觉得现在的 NBA 好，我东西区分开来讲好了，我就先讲东区好，不太可能会有球队透过交易，在东区的球队透过交易有办法换得的战力是比目前公路跟塞尔提克来的强，所以这两个就是头二。这不代表他其他13支球队走进季后赛之后就没有一个跟他们奋力一搏的机会嘛。那重点会在哪里？重点就是一来你要保持健康，二来你的团队体系要配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像 Harden 这样的一个进攻方式，过去其实 Kobe 有提到 Harden 这种大量持球自己单打的进攻方式其实很难在季后赛取得大量的成功。其实我们去年在季后赛也看到了 Jokic 这样子，这种有能力分球也有能力自己得分建立整个体系的打法，其实是真的是迈向冠军的，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觉得七六人他们在撇除到刚刚我提到的公路跟塞尔提克之外，他是13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最强的那一个，就也没话说吧。如果他们能够以Joel Embiid为主建立一个很好的防守体系，然后 Maxi 他其实已经跟 Embiid 有蛮长一段时间的搭配了，那球权更多，其实他今年目前前面几场来看其实有蛮大的进步。如果他们能够组成这样的一个阵容，然后慢慢的磨合，那 Tobias Harris 有更多的球权，就不会像前两季其实大多时间都是 Harden 跟 Joel Embiid 在拿球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在进攻上的容错空间也比较大。因为你不是说哦每个人，譬如说每个人巨星一定要场场的都要跳出来，都要手感很好，其实如果你有办法让很多人能够跳出来替这个团队来分担得分的任务，然后防守大家我觉得团结一心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击败现在看到账面上两支比较好的球队。尤其是你看你像公路现在开季也是打得跌跌撞撞，所以这种东西就很难说。
OK， 那现在大胆预测明年的东区决赛 MVP Kelly Oubre。
Kelly Oubre 是 The GOAT， 太强了。
对啊，对，我觉得都蛮难说的啊。因为 MB 就是虽然尽管大家都喜欢嘴他就是季后赛表现比较差，但是他终究是 MVP 等级球员，然后他还是可以吸引很多防守的注意。所以像你说的，其实 Nick Nurse 要怎么在这一季去带到这个阵容，或是就是接下来很值得关注的。
我自己是蛮期待七六人他现在能够走的样子，一来是我其实蛮喜欢 Maxi 的，二来其实他们这波交易能够拿到防守资源其实蛮多的，然后我们这几场看到Tobias Harris 有更多的进攻机会。其实大家都忘了当时候签顶薪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觉得溢价，但其实有很多人觉得 Harris 是七六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进攻能力跟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当时其实是很好。如果他能够再慢慢找回他的这个 rhythm 的话，我觉得他也会是蛮关键的球员。
最近有人把之前当时的那一个推特投票挖出来，就那时候问七六人球迷说要留 Tobias Harris 还是 Jimmy Butler， 大家都投Tobias Harris， 就是其实那时候真的 Harris 也是那就是觉得就是接近明星等级的球员，所以其实就是在看说他在新的定位下面可不可以去更好的适应，因为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其他还是有能得分的球员真的是还是蛮多的。 OK 啊，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讨论到我们接下来的季中锦标赛啦。其实这算是第一年嘛，所以还是有费心研究一下这个规则，那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地球表面上面数一数二懂规则的。
我有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嘛。那基本上现在就是东西区分成三组嘛 ABC， 西区有 ABC， 东区有 ABC， 总共六组，那一组五队，那是跟一般 NBA 的那个分区分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每组他们会选出一支球队， 总所以这样总共东西区会有加起来总共有六支球队嘛，然后在东西区再选一张外卡球队，所以总共会有八支球队进入到这个 knockout round， 然后最后就是单败淘汰制来解决，最后冠军赛会在这个 Las Vegas 来打这样。
对、啊、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其实像现在赛季的前段，其实比赛就老实说是没什么压力，就是 OK 输了就输了。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太阳输给马刺两场就哦当下很干，只是过了就过了一天就哦隔天就没事了，就是这种例行赛就是这样看一看，然后有就是其实没什么感觉、啊、那我觉得这就是给这个季初的时候的比赛增添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气氛，然后在一个每个人都要在很丑的场地上面打球，就是整个在直播上面看起来感觉应该很新鲜。
听说大家的球衣也会有改变，好像蛮帅的，所以有些球衣蛮丑的，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等开打就知道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组别来看，说就是我们到底比较看好哪些球队啊？那先从西区的 A 组来看好了。西区的 A 组分别有灰熊、太阳、湖人、爵士跟拓荒者，那这五支球队你自己觉得哪一支球队会晋级？
我这边还是把押宝押在 Lakers 的，没办法。我有勾一个是外卡球队，但是我的外卡球队没有在这一组，对，所以我猜这一组基本上入选的应该会是太阳，那个湖人队。不过太阳是有些机会，就如果太阳打湖人这场比赛有出现一些变数的话，其实还是很难说，
对吧、啊？其实因为这个他们是每支球队互相交手，所以还是要看他们就是真的对上时候的表现、啊、那我自己是想要选太阳，对，其实太阳上一场打到湖人是差一点就赢球了，那时候 Devin Booker 是受伤没打，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 Devin Booker 那时候还是就跟 KD 是健康的，甚至 Bradley Beal 回来的话，那我觉得太阳还是蛮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对，那就会这两支球队之间的对决就会是可能是这个组别的关键、啊、因为其他球队像是灰熊队其实就是近期也是遭遇了就是一胜难求的状况，伤兵太多，对，那爵士跟拓荒者也是属于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强势的球队，那这一组就看说到最后是太阳还是湖人会晋级啊。
我觉得湖人一定已经找到了解决太阳的办法，因为他们其实在上一场打快艇的那一战已经祭出了这个三中锋阵容可以来抵挡这个小球战术。
那我觉得其实三中锋对快艇那么强大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快艇他们进攻打的比较简单一些，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用挡拆去寻找一些错位或是直接进攻的机会，那这变成说他们怎么挡或者是怎么去打，就是都是体型比他们更高大的球员，然后他们的 playmaker 又不是就是很顶尖的，就像是 PG 啊可外他们处理球可能有时候会晚一拍，他们还寻求自己得分为主，变成说 OK 这些常人他们虽然哪一拍交代时间没有到很好，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传球能力，所以变成很多时候就是最后还是自己去打掉，那就变成整个被湖人身材压制，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太阳队的话其实就是他们拥有 Devin Booker 嘛，那我觉得他在就是在他现在操控比赛能力上面是好上许多的，所以我觉得有他在主控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湖人的这个多常人阵容不一定会非常的有效啊，那就看说到时候发挥会怎么样。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 B 组的部分。 B 组的五支球队是金块、快艇、鹈鹕、小牛 AK 独行侠跟休斯顿火箭队，那这边这五支球队我们应该选的应该是一样吧。
你先讲你的啊，为什么我要跟你在那边一样呢？
那我这边开季也打了好几场了嘛，有一支球队，西区有一支球队还没有输过，那就是达拉斯独行侠队。我要跳过金块队，我要猜的是独行侠能够从这五支球队当中出现。
哎、okay, ，独行侠真的是开季卢卡状态非常火烫啊！我觉得独行侠真的是有这么机会，有这么一些机会出现，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卢卡他现在完全是打疯了、啊。那你要对上金块队的话，其实过往都可以知道他们真的是太难守，所以你要嘛就是靠进攻。就是打爆他们，就是你在进攻端去用防守去用进攻压过他们的话，你是有机会去赢下这场比赛。那其实前几天金块是迎来他们首败嘛，是输给了灰狼队，灰狼他们就反而不太一样，他们其实是真的有对策去限制这个金块，他们有 Jaden McDaniels 可以去守 Jamal Murray， Cat 可以在第一线去对 Jokic， 然后 Gobert 在二线去协防，所以他们这个阵容其实是很好的去 match up 到金块队。 但你要说这几支球队现在这个西区 B 组的这边是没有灰狼，然后看到其实独行侠大家也知道他们的就是比较弱的一块是禁区，鹈鹕他们其实在进攻端的表现还不是很稳定啊。那快艇刚刚前面也提到嘛，被湖人身材压制，那对到金块也是同样道理，所以我这边还是要选金块的。
鹈鹕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 Ingram 跟 Zion 都大大停停的，所以其实很快就要打季中挑战赛，所以现在的伤病是可以马上衔接到比赛，所以我如果现在你的球员是受伤的，那你高几率下个月的附加赛，就是说就从这礼拜开始的附加赛其实是没有办法出赛的，所以那个鹈鹕的部分确实难度比较高。对啊，其实这个分组我也是勾金块跟小牛这两支球队，那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晋级的几率很高，那其中一个会是从这个外卡这边挺身而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所以说不定快艇就直接杀进去啊，直接哈登直接刷掉。
我想补充一下刚刚哈登那个东西，就我刚刚在看那个就是在看那个访问啊，然后今天早上哈登就有媒体问他说你是体系球员吗，然后哈登就回答我就是体系。其实看了真的是蛮头疼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欸、然后 Westbrook 也有被访问到这个点，然后 Westbrook 的回答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好，他就说我们会有打得好的比赛，我们会有打不好的比赛，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磨合，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我们不是一来就100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有所学习然后才能进步这样。我觉得相信他也是经过了多次团队跟这个多次磨合之后的结果啊，对啊。那哈登我们也知道就是对就比较偏向我行我素一点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人对媒体的回答的不同其实还蛮有趣的，就也许可以预测出他们未来的发展的样子。 对，
对、啊、我自己也同样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这边也都一起就是都没有选择快艇，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之后开打后的表现。OK，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呢是西区的最后一个组别 C 组，那这边有了非常多年轻然后就有实力的球队，有沙加缅度国王、金州勇士队、明尼苏达灰狼，还有奥克拉荷马雷霆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那这一队呢，这边你想要选择的是哪一个球队？
好，我要解释一下，我先快速讲我的答案，就是我要选金州勇士队。好，那原因呢，第一个是勇士队其实今年已经赢过两场了，看起来是有一点客道，对，所以好像再赢一场的几率其实是有一点高的。接着就是我原本想选雷霆，但是 SGA 说他明天对勇士的比赛不打，那雷霆的赢面就低蛮多，我可能就很难选雷霆。然后我原本也想选圣安东尼奥马刺，因为有看完了温比这个比赛之后，但我又觉得他们遇到灰狼这个常人阵，我觉得在例行赛他们要破解的几率是有点低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目前几支球队当中比较有机会去锁住温比的球队。那如果灰狼相对也克雷霆一点，如果灰狼赢了两场的话，马刺这边感觉几率也是蛮低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州勇士队。
OK， 我这边其实要跟你选择也是一样，我也是想要挑金州勇士队。我觉得其他球队虽然都就是也有很出色的人，就是很出色的上限，但我觉得他们相较之下可能来的比较不会那么稳定一些，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呈现一些比较互咬的状况。对，那勇士队的话很有可能是最后面赢最多场那一个，就我觉得这个组别应该会战况蛮激烈，然后就是各有胜败这样。到最终呢，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勇士队也是相较之下阵容比较健康的嘛，然后近期的状况也是很不错，其他球队都是有一些起起伏伏，像灰狼其实前几场打老鹰的时候上半场整个暴打，那下半场直接被暴打回来，就是年轻球队有时候就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还是会看好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勇士多一点、啊、那其他球队就是期待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尤其是 Wemby， 你看其实过去的比赛，你看像这样子一个新秀好了，他要打到这种就是比较有意义的比赛，其实可能要花上比较长的时间，他可能生涯前面几个赛季都没有打过就是季后赛。你看像 Zion， 就是像这种球员 OK， 大家选前我很期待他，很期待他，但是他到现在打那么多年，他也没有说打过一场就是哇就是那种很有意义很胜败比平常例行赛 还重要的比赛。对，那 Wemby 其实现在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说就因为这个季中锦标赛，然后有这个就是大家会比较有这个精彩的气氛啊，然后他会更想要去求胜，我觉得对于这个联盟应该算是一个好的发展。 吧。那如果他可以真的带领沃马士在这种就是季中锦标赛这个小组赛去击败像是勇士啊或是国王这些季后赛球队，哇，那想必真的是就是会蛮嗨的。
他如果过第一轮的话，我觉得挺他到冠军的。
啊，不过 David Vassil 是在这场比赛有受伤啊，所以就看说 Vassil 的伤势到底怎么样，因为他对现在的马刺来说也是真的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接着进入到东区的 A 组部分了。那 A 组的五支球队是费城七六人队、克利夫兰骑士队、亚特兰大老鹰、六马以及底特律活塞队。那这五支球队你比较看好哪一支？
Okay, 我这边想要来一个大胆的猜测，那猜的是近期打出三连胜的亚特兰大老鹰队。
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大胆啊，你如果大胆你应该说近期输五十几分的六马队这样。
OK， 我觉得老鹰队他们其实开季我就蛮看好他们嘛，然后虽然开季是迎来二连败，但是最近他们越来越有进到那个打球的节奏，然后年轻球员表现也是很好，就像 Jalen Johnson 啊或是孔古这些球员，他们其实都值得更多的上场时间，然后也越来越被重视。那 DeJounte Murray 跟 Trey Young 其实在后场部分他们今年的球权也是减少了，有更多的去分球，然后 DeAndre Hunter 就是这些球员他们也都在这季打得 很棒，等于是他们不像过去一样进攻那么容易被预测。那 Trey Young 其实开季到现在状况还是没有到很好，但是他们团队其实已经是打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的迹象。那如果就是 Trey Young 的状态可以回稳，然后 DeJounte Murray 好的表现继续维持下去，那我觉得就是老鹰还是有机会在这个小组赛去赢到三场以上。对，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分组是相对比较弱一点的，最后就回到了七六人跟老鹰身上嘛。我觉得老鹰的问题是他们比较容易乱输一些比较弱的球队，就是因为这种一场一场的比赛就是你不能随便乱输的，就不太像是七战四胜制的比赛，就是大家在比那个策略性的比，真的是可以比出实力高下的。但是这种一场一场的，有时候你可能手感不好，你就不小心输给六马，不小心输给活塞，就你只要十七投两中你就输了，对吧？那所以我会选择那种把握度比较高的，那把握度比较高的得分方式当然就是从内线，所以我这边觉得七六人会是比较好一点。而且其实七六人理论上他会遇到比较大的天敌应该是骑士，但因为 Jerry Allen 他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出赛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骑士队我们看到近期的状况也不是到很好，那禁区的防守现在目前就只剩 Mobley 一个人在独挑大梁嘛，所以我会觉得这四支球队放眼望去没有一支能够挡住 Joel Embiid 的，所以我还是会选老牌的七六人队。
对啊，骑士其实真的他们如果健康的话是还是很有竞争力，但是最近真的伤兵有点太多了，就是连什么 Caris LeVert 啊 Darius Garland 就是也都在那边躺，是等于是说这支球队他们一直进出出伤病名单，就是比较难在这个现阶段去看好他们。因为其实明天就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隔天是季中锦标赛，就很多球队要开始打，所以这个其实赛程是很紧凑很快的。那如果伤兵在这个时候还没归队的话，那基本上在起跑点上面就是输别人。因为这个比赛其实也是第一年，所以各队也不会说因为这个比赛就是去强求伤兵赶快回归啊，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就是看受伤的人，就是假定他之后还是在受伤，那这个情况其实像你说的，其实七六人就是很有机会的，对吧？但是我这边就是想要，好不好，挺老鹰一波啊，
情感因素啊，
对啊，挺老鹰一波。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是蛮期待 Trey Young 在这种比赛的表现，就是他有时候就很喜欢在一些关键比赛上演就是很帅的那种 take over 的表现。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东区第二组啊， East B， 那这边有公路队，然后纽约尼克队、迈阿密热火队、华盛顿巫师队跟夏洛特黄蜂队。那你自己会选择哪一支球队呢？
那在我选择之前我想先考你一个题目。
OK
在这五支球队当中有两个后卫，那我来念出这两个后卫分别的数据让你猜他们是谁是谁，就是这个赛季他们目前的数据。那
OK
第一个球员场均 26.2 分，命中率 44%， 三分球命中率 43%。 另外一个球员场均 21.3 分，命中率 40%，三分球命中率29%，请问这两个球员分别是谁？
OK， 听起来就是有一个人在耍屌，然后一个人可能有点逊这样。那有点逊那个我想要猜是 Damian Lillard。
我答对了。
因为他最近几场表现是没有那么理想，存在感有点低，表现比较好的那个应该是 Tyler Hero 吗？
我用二中二命中100%，
因为我热火我有看，而且 Tyler Hero 就是最近几场也打得不错，所以算是可以猜到，尤其是大家就是曾经的交易包裹嘛，所以大家会去比较一下。
对啊，大家比较一下 Tyler Hero 完全证明看起来他现在比 Lillard 还强。好了，那其实公路在这个赛季初目前看起来磨合的状况是不是特别的好，因为
不是特别好，是很逊。
好，是很逊哦，这么的直接，对，很逊。其实在防守端还蛮罕见，他们很多防守数据在联盟几乎是敬陪末座的一个位置。你自己怎么看公路目前现在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就是主守一个 drop coverage 嘛，然后那这时候其实很仰赖第一线防守者去做好对位，然后把别人就是绕掩护啊赶到禁区里面，但是其实他们在这一块上面现在是没有这个人选的，一口气走了就是 Drew Holiday 然后还有 Grayson Allen 这些过去在外围他们比较依靠的球员，现在变成了等于是 Damian Lillard 还有 Malik Beasley 这些球员，他们其实都不是以防守建厂的，那变成说他们这个过去比较擅长的这个防守体系现在是一时运转不起来，等于是让对面是很轻松就可以不断得分。其实他们前一场是被暴龙队给打爆了，那可以看到就是暴龙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 easy basket， 所以要看到公路其实他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看 Adrian Griffin 他要怎么去带他们一个新的防守体系，就是很难再去沿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啊。对，然后 Giannis 其实过去他也会去可能像是守到对面防守比较差的球员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协防，那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可能必须要去做到更多的就是一线的单防，或者是就是去做一些压迫，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一线的防守真的是来的有些太过薄弱。
对，其实我觉得蛮意外是他们在防守端竟然是首先需要磨合的部分，那其实进攻端他们自己状况也不是到很稳定了。我觉得一样就随着时间，其实我还是相信他们会有进步的表现，所以我在这个分组我还是决定要猜这个公路队会是挺身而出的球队。
OK， 这其实就真的是 Drew Holiday 的重要性这时候彰显出来，扫到他之后势必是需要一点阵痛期啊，但是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比赛是很快就要打，很快就开始会面对到这些对手。对，所以我这边觉得他们如果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磨合的话，对，那我会想要猜的是迈阿密热火队。虽然他们近期的战绩也不好，就是近期的表现是不够好的，对，但我觉得迈阿密热火队他们其实在这种就是攸关胜负的比赛里面，我觉得他们过去是有证明自己的实力。那其实他们上个赛季，其实他们巴特啊这些人就有提到说，就例行赛对他们来说已经有点无聊了，就是他们觉得打那个有时候他们没有那个动力在，他们现在也是一胜失败嘛，在东区是最后一名的表现。对，但是这个分组赛不看你的战绩，就是你只要是这个分组对战第一名就可以进，所以现在撇开这些战绩的话，我觉得在打到这种真的关键要一对一去对战的时候呢，我觉得热火队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选项。那其实这个组别没有意外出现应该就是公路尼克热火嘛，其实巫师跟黄蜂跟他们其他三队的落差是来的比较大，那就看这些人去对阵。那其实热火队在过去对到公路队，他们其实对亚尼斯蛮有心得的，对，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关键的对战如果真的热火队赢下来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晋级的几率就是来的蛮大。
其实我也蛮想要选热火队的，那主要问题我觉得反而你的原因也是我的原因，但我的原因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Emo Jimmy 是不会很认真的面对这个季中锦标赛的比赛，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例行赛的比赛，那我不太确定这样的一个季中锦标赛，我觉得这个季中锦标赛那除了是让我们自己可能身为球迷啊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娱乐性可以讲之外，其实可能是对于这些还没有证明过自己实力的球队，譬如说像一些比较年轻的球队，他能够比较重视例行赛的球队，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杯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奖项来去鼓舞自己，表示我这个赛季其实相当有竞争力。那我觉得这个点完全不适用于这几年来时常进入东冠的迈阿密热火队，就我会觉得他们就松松懈懈的打，然后其实你也知道他们今年走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其实用了蛮多这种过去以来他们很常用的这种落选球员，然后再慢慢再培养。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例行赛其实 战绩通常都不会太好的原因。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时间。那他们Spoelstra 其实这几年也不吝啬于给这样的球员一些上场时间嘛。那当然他就是需要经验去做累积。那我觉得你在这个赛季比较前段班的时候，我会蛮难看好热火队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
OK 啊，所以就是看他们到时候到底面对这个的心态是怎么样。那我自己是觉得，就身为一个去年总冠军赛失利的球队，就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讨回一些颜面，我觉得这还是球员还是有动力在的。对，那其实像前面提到的，像 Tyler Hero 近期也是表现得很好，那我觉得他也会更想要去证明自己。那今年他其实也是他可以去扛起更多的责任，因为其实走了很多人，可以扛起更多的责任，然后证明他可以达到他当初大家对他期待的一个赛季。其实公路啊、尼克、热火，其实绝对都有机会。其实也有可能最后晋级的是尼克，因为其实像前面说的，热火跟公路现在的近况真的都不是很好。那尼克其实他们就是有跟去年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的阵容，就是跟去年真的是差不多的一支球队。那去年他们也是走到了二轮，所以就看到说这两支、这三、就是、这个组别到底战况会怎么样。
好了，那我们进入到东区的 C 组最后一组了。东区的 C 组是波士顿塞尔提克、布鲁克林篮网、多伦多暴龙、芝加哥公牛跟奥兰多魔术队。那在这五支球队当中，目前大家战绩最好的是塞尔提克，我就直接讲，我就是选在地球队波士顿塞尔提克，目前也还没输过球嘛。
啊，我这边呢就是要选布鲁克林篮网，怎么样都打不赢的波士顿塞尔提克。塞尔提克怎么输啊？这个组别要怎么输？所以我真的看不出来塞尔提克的组别要怎么输，应该是屌虐啊，屌虐局。
那我们来讲一下塞尔提克目前这支球队，其实跟公路一样，他们在休赛季都有蛮大的转变。不过看起来现在朱哈勒德跟 Kristaps Porzingis 两个球员是完美的磨合了，上一场甚至把这个六码打到真的是打到非常丢脸的一个情况。那你自己怎么觉得这支球队？大家又后面又提到板凳的问题等等的，那你觉得这个赛季你现在看下来，他们是真的是东区最强的球队吗？
OK， 我觉得看了前几场，我觉得你的赛前的你的季前的预测可能会正确，就是Jason Tatum 拿下这个赛季的 MVP， 我觉得他有往这个方向在迈进。就是今年就我过去几个赛季我是蛮不欣赏 Tatum 的打法，就是变得有点魔球化，然后很多的三分球的 side step 或者是后撤步出手等等，那我就觉得说有点太过勉强。就他明明有着这么好的身材，却没有更加好的去运用。但其实从他们开季的这波连胜下来，你可以看到 Tatum 更多时候是在中距离去做到一个单打，他有很不错的脚步，他有很多的转身或者是半转身，一些他用身材的优势去吃掉对手，那其实就让我这个就是有点 old school 派的，我是看的就是蛮高兴的。就是其实过去我也是很喜欢 Kobe 啊，或是 KD 这种球员，他们在中距离打法。那其实 Tatum 他身为一个偶像是 Kobe 的人，就是他其实早该这样打。那其实这几场你可以看到他效率是来的高上许多，然后也带波士顿塞尔提克是打出一个很棒的战绩。那我觉得他如果维持这个打法下去，走完一个赛季，那波士顿的战绩又维持在联盟的顶尖的话，那我觉得他很高几率会是这个 MVP 的热门人选。
嗯，对，我觉得在 Five Out 阵型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塞尔提克队其实在第一位是有相当多单打的机会。那刚刚提到包括像 Tatum 甚至是 Jaylen Brown， 其实他们在身材算是可能比同位置的球员都还要来的出色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多错位单打的机会。那可能其他四个球员就摆在外线，那你要去做包夹，要去做协防什么的，其实难度也来相当高。那我自己觉得目前塞尔提克的看起来进攻的样子相当的不错，尤其是 Porzingis 现在感觉很开心，我看他每个受访都哇，就说我可以跟最强的两个后场防守球员配合，然后又有这个双 J， 我就活在天堂一样。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塞尔提克应该就是从这个组别走出来是没有问题啊。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六支球队我们都选完，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西区的外卡球队会是哪一支呢？
西区我刚好提到嘛，就是如果 Denver 晋级，那我觉得可能是 Dallas。那如果 Dallas， 我猜 Dallas 的话，那我会说是金块队应该是外卡球队。
所以反正你就是觉得他们就是有比较有机会嘛。那毕竟他们也是现在战绩来比较出色的球队，所以我觉得这样推测也是蛮合理的，对吧、啊？那我自己的话会从。我自己的话会从太阳跟湖人里面选一支啊，对啊，啊我刚刚选太阳嘛，那我这边就是猜湖人。对，我觉得湖人其实还是蛮有机会从这个外卡这边晋级的，这是代表说我觉得就是独行侠跟金块其中一个不会进嘛。 那我觉得独行侠的战绩应该是会回落一些啊，不会像开机这么来这么出色。而且其实开机这几场他们都打到关键时刻才赢，就不是说那种大比分获胜，在关键时刻然后卢卡在那边耍屌，就是疯狂 ISO 然后投进三分球或是直接助攻的队友，就是他真的很强。但是这些每一场都打到 clutch time 然后拿下胜利，我不会觉得说他们因为现在战绩就还没有输过，我就觉得他们是西区最好的球队。对，所以我自己会就是对他们之后的战绩有所保留。那最后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洛杉矶湖人在西区的外卡部分。这样
我会觉得 Dallas 好的原因是，其实你看他，我知道他们这几场其实打得蛮接近的，但他们的接近并不是哦，可能卢卡独撑大梁啊，可能要非常非常砍非常非常多分，比较像是其实你看到像 Grant Williams， 然后甚至 Tim Hardaway， 然后第一场也有 David Lively 嘛，那其实这些角色球员其实都有一些比赛是有机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会觉得，那包括他们现在其实是没有 Kyrie Irving 的，那如果 Irving 一旦回归的话，其实感觉球队的进攻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小牛队的潜力好像蛮不错的。
OK OK， 那我们就再来看到东区的部分啊，东区的部分你想要挑哪一支球队？
我先让你挑好了，因为我的球队比较有趣一点。
哦，可是我这就没什么有趣的，因为我刚刚是挑老鹰晋级嘛，那我这边外卡球队当然就是费城七六人。
好，那我来说我的好了，我的外卡球队是奥兰多魔术队。
OK， 但是他们 WCJ 受伤了，
不管，我就选他们，我现在支持 Mo Wagner 可以吗？没有，因为我想选 Orlando， 其实是跟我刚刚大概十分钟前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年轻球队会对这个比赛比较重视。那第一个是钱，他们其实没什么钱，你跟我说 Jimmy Butler MB 这些人会在意钱，就是有点难信服于我了。但这些在领这些 rookie scale 的合约的球员感觉会比较在意钱一些，我会觉得他们是有机会的。而且当然在不在意是一回事，硬实力又是一回事嘛。我自己觉得魔术队其实他们现在有这个实力去跟一些比较好的球队来去做抗衡，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战力目前来看是相对完整，只是一样他们都有年轻球队的问题，包括像魔术包括像雷霆一直都有稳定性的问题。哦，你有很可能有这场比赛有两三节是打出这种非常漂亮的比赛，但也有可能有一节就是把整个比赛给败掉，也是有可能。像其实今天看到，我今天看到他们打犹他爵士队的比赛嘛，其实我觉得团队的进攻其实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就是稳定性会比较不足。但是我还是蛮相信他们这个就是想要赢球的决心。那再加上他们这个分组除了 Boston 是比较难击败的话，包括像篮网然后这暴龙跟公牛其实都不是真的是特别强的球队，我觉得他们是如果认真一点然后团队战力是有办法配合起来的话是有机会赢这些球队。
OK，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来看啦。因为其实这个说真的小组赛我觉得只要有一队暴冷，就只要有一组暴冷，那我觉得就是最后的外卡球队可能就是大家就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好了刚刚这个分组，比如说我觉得老鹰如果晋级算蛮暴冷，但是这样的话等于是另外一个外卡球队名额很有可能是落在七六人身上，因为他战绩应该就是会来的比较好。就我觉得只要一有出现爆冷，那外卡球队的名额可能会相较之下比较明显。但如果各个组别呢都是可能哇有战绩就是最好的，然后大家公认比较强的球队晋级，那外卡部分就是我觉得就会比较扑朔迷离一点。
其实我觉得比较偏向是一场一场看，就是虽然我们讨论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不觉得他们会因为这个目前的小组赛哦，可能谁其实有点伤势然后就还是出赛，就我觉得他们还是维持他们这个例行赛本身的步调。那我其实例行赛每一队打82场本来就是有高有低，你有可能这场就是手感不好，那你有可能这场手感特好，所以其实他会变得就是蛮难说的。所以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预测他的稳定性，那到底谁会因为这个比赛比较认真或者是强度会增加，我觉得也是个蛮有趣的点。你会不会看到哎，这支球队其实 也就没有很 care， 这支球队哦，他们真的很 care， 可能那个先发球员上场超过40分钟，就你也许每一支球队对于这个比赛的在意度是不一样，因为毕竟第一年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比赛变得怎么样。但我蛮肯定的是过了这个分小组赛进入到这个单败淘汰的话，我觉得会蛮刺激的，就是因为毕竟是一场定生死嘛，尤其是最后到 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比赛。那如果今天大家都比到了这个冠军赛，就是我是不觉得有人还会就把它当一般的例行赛了。
但就是像你说的、啊，就接下来这些小组赛，大家可能就是当例行赛打，就也不会特别去准备，或者是特别哇，就是你今天有点伤病，但是还是要你上场，就是大家应该也是就是照平常心去打，然后哎，就是晋级了，那我们就再认真打，就是比较可能还是这个情况。我自己还是蛮期待，就是不然过去例行赛就是很平淡嘛，现在就是哇、哦，可能锦标赛如果有一场这关键时刻哪支球队拿下来，就会整个很嗨。而且如果你看像是。就是如果假设就林来疯发生在这种东西，哇，一支球队就直接马上晋级了，说不定就夺冠了，就会蛮有趣。
忽然来个林来疯把这个 tournament 给拿走，这样
对啊，说不定马上来个渡边来疯，就是直接超猛，然后太阳夺冠。
我觉得第一年实话来说真的是蛮有趣的、
啊。OK 啊，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正题，我们来预测这个冠军会是谁，在就是。一场都还没开打，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是一场都还没开打。那你如果要你挑一支最后的冠军球队，你会想要选谁？
我想挑的是达斯独行侠队。
哇塞，真是假的？
对，因为我觉得卢卡在这种，就我觉得卢卡他的好胜心是蛮强，就可能跟拉布朗不一样。拉布朗已经赢了三次，赢了四次冠军了。拉布朗已经赢了四次冠军，你跟我说他到第21个赛季他会在意这个 in game tournament。就真的很难让就很难让我相信了。然后 Jokic 你也知道他就是在那边打卡下班研究嘛。
但是他要比冠军比不赢 MJ， 但是他如果比那个 NBA Cup， 他如果拿到冠军，他就比他大于 Michael Jordan， 一大于零。就我是 GOAT， 说 MJ 有拿过 NBA Cup 冠军吗？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七六人也是一个有意愿证明自己的球队，然后感觉近况也是在水准之上，但当然他们目前经历到可能有新的球员进来的问题等等的，然后公路又状况不是很好。塞尔提克是另外一支我觉得最有机会的球队，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他们的目标比较远大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他们也是进去过总冠军赛的球队，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比赛而特别的用力去打，反而是我觉得小牛就卢卡这种斗志心非常非常强的球员，我认为是联盟数一数二强的球员，而且他今年在进攻端的表现，我自己是认为，目前是仅次于尼克拉尤奇。
那我这边要猜的就是塞尔提克队啊，就我觉得上半季的他们是无敌的，去年也是，今年也是，上半季他们是无敌的，进攻的效率，然后整个团队的战力，就是让你看的就是非常的害怕，然后现在也是他们也是很常就直接早就把对手给打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到说什么哦。出不出力打的问题，就他们轻松打就把这边打爆，然后就可以休息。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点是 ，OK， 我要先确保我选的支球队，他在分组赛晋级几率很大。那我觉得塞尔提克相较独行侠，他在分组赛晋级几率是大的。那就算他没有晋级，好了 ，OK， 他外卡进去的几率很大，所以我觉得他是进复赛几率最大的球队。OK，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又觉得他们实力是很出色，所以我觉得挑选他们会拿到最后的冠军。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这几年虽然都有打进就是很后面的比赛，但他们也没有拿到冠军嘛，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动力是有的，那就看说到时候 Jason Tatum 可不可以就是带领他们就是球队拿到就是终于一个属于他们的荣耀、啊、虽然大家可能相较之下没有就是 NBA 总冠军那么的重视，只是我觉得他至少还是一个就是可以去争取然后就是可以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
我自己是不是很想要他们拿这个冠军，实话说就我很怕说就最后也没夺冠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被人家臭啊，所以赢这个在那边赢这个垃圾杯这样子，就大的比赛没有办法拿下来，我会比较担心这件事情。
就跟那个73胜勇士一样，我例行赛很强，然后后面没有夺冠就会被嘴。
对啊，或者是像那个 Patrick Beverly 赢那个附加赛一样。
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Haters gonna hate， 就是反正这嘴的就是那些人嘛，那我觉得球员他们有机会去证明自己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尝试、啊、然后 我自己是蛮期待的，而且很快好不好，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刺激的可能大家会比较重视的比赛，就是这在过往是没有体验到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啦。
那这个礼拜当然 NBA 已经开季到第二周第三周的赛程了嘛，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球队可以聊，但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先聊一下这个季中挑战赛的部分，你最近也看了蛮多球对吧？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看电视。
我也看很多球队啊，只是没有去年看那么多，因为我现在每天几乎都会出片，等于是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补比赛，可能就早上直播的时候看一看这样。
但我相信未来你应该会看更多马刺的比赛。现在，
马刺真的太强，韦恩比。我们可以最后讨论一个问题。OK， 你觉得他一场比赛有没有机会拿超过70分？我觉得有。
你说未来吗？还是
对？我觉得未来，我觉得未来他有机会一场比赛拿70分，就是遇到那种很矮子队或什么，然后他那些手感又很好，怎么样都挡不住，然后来个超级高的命中率。
我反而我跟你持反对意见。大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个 JJ Redick 不是有个 podcast 嘛，然后他们去年请了那个 Damian Lillard 上来就是访问这样，然后当时就有提到说，你们觉得现在有没有人机会拿了100分？然后我觉得 Redick 他讲的一个说法是，我觉得我蛮同意的，就是说他觉得杜兰特没办法，但是他觉得 Lillard 跟 Curry 是有机会拿到100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后卫球员比较有机会拿到这个100分，因为这种后卫又有 limited shooting 的这种，就没有就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投三分球的这种人，感觉是比较有机会拿到这种超爆量的分数。不知道像达伦，
你怎么知道 Wemby 没有在办法在很远的地方投三分球？
我不知道，其实他应该可以，
其实他可以啊，
他可以，但是有一个点他没办法，就他没有办法带球。我觉得他七尺四寸的问题，其实你看到这几场。我当然不鸡蛋里挑骨头啦，我觉得他的表现其实已经很完美，只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下球状况还是不是很好，对吧？他其实不是一个，那包括像身体接触，当然我知道这个会进步，但是我觉得他运球一定会重心过高。他已经74了，你觉得62寸的人点不到他球吗？就是他那个运球的弹都跟你身高差
不多。我不同意一定要运球才可以拿很多分这一点。你想卡梅隆安东尼拿60几分那场，他也没有运球，他就是中距离拔了，直接拔，自然不拔。我觉得如果 Wemby 到了一个他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他 OK， 他每球都直接拿球淹射你，他就算今天运球不是可以过爆你，可以晃烂你，但是 OK， 他今天投射的稳定度起来，那我觉得他是有办法办到，不是说他一定对，但我觉得我这几场看下来，就我给到他的上限的期待是真的非常非常高。我觉得以他一个新人，然后现在就展现出这样的得分爆发力，其实大家在开季的时候都对他不是那么的看好，就甚至觉得他可能会本季的表现可能会差强人意之类，但是他马上在剩下的第四场第五场比赛就开始展现出这种统治力，我自己就觉得蛮恐怖的。
那好， 我可以理解可能不一定需要运球，但为什么运球他会在这个我们所谓要爆量得分来的非常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持球的话，那防守球员，好，假设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输赢，就只是要让你没有办法得分的情况来去做讨论的话，我比较容易有机会让你连球都摸不到，因为你不会运球嘛。所以如果你连球都没有办法摸到的情况下，那你要真的要好好得分，其实难度当然是更高的嘛。就是假如说这一个 position 你今天已经得了50分了，我今天就是要赌你，我没有办法让你再得更多分，那你可能这个 position 他拿到球的机会可能就 40%-30%， 那他还要再打进，其实就几率会变得更低。但如果像 Leader 啊，像 Donovan Mitchell， 像 Curry， 像甚至当年那个 Devin Booker， 他就把球带过半场啊，他从后场就拿到球了，你有什么办法？对吧、啊？那他就开始拔了嘛。那除非你过半场就开始夹他，那当然这个当然就另当别论嘛。只是说，如果是以防守的策略来看的话，没有办法好好运球的人，我是觉得难度会真的高蛮多。
OK， 我们这边吹了他那么久，就希望他真的可以保持健康。如果那个到时候 Chet Holmgren， OK， 他其实也是打得很不错。如果他变成一个新生代防守机器，哇，那他们两个对决就会超嗨，就是期待有一天就可以看到 Wemby 高跳起来灌篮，然后 Chet 去挑战他盖他火锅，哇，那绝对会是超级嗨。
我觉得不会很嗨，他应该会被严扣。我在那边难过一下，怎么被严扣了？
不过我就要吹一下 Chet，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运球是来的好吧，温比蛮多的，所以他的运球是真的还不错。就我会看到他的一些运球是真的，就是不是说他现在运球很屌，但我觉得他现在运球是来得比较好，就他可以去做到更多的动作。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可能持球挡拆 pull up 这种比较像独刃式的打法，就可能比较还是像 hand off 啊，或者是带过半场啊，或者是 mismatch 这些运球，我会不太像是自己创造机会运球。当然温比其实他现在连就是下球好几次，就对面压迫他下球 失误几率就会很高嘛。对，当然会比温比好一些。
啊，确实的卖点还是在他真的是很聪明的球员，就是他进攻都做很对的事，然后防守站位现在还是来得比较好，就是比温比是来得好，所以蛮期待这两个球员最后就是整个生涯之后每一次的对抗，我应该是就是每一场都会看，他们对上我一定是看爆。
这是他们那个季中挑战赛，雷霆跟马刺也是分在同一组嘛，所以
哇操，这绝对超嗨，
对，感觉应该会是蛮好看的一个卖点。如果勇士队莫名其妙输球之类的，然后变成这两支球队在争这个头的话，哇，说不定会蛮有趣的，因为感觉他们都会蛮认真的啦。对，
这两支年轻球队绝对是全力去求，全力去求胜，而且我觉得这几场看斑马下来，就他的求胜心真的很够，然后他也是常在第四节是这个发威，他现在已经才打没几场，基本上每场第四节都在刷掉，
除了今天这一场他是四节平均都有在刷掉之外，其实他很多场是前三节感觉是比较落差，可能受限于犯规麻烦啊，或者是投篮手感不佳等等。那你会觉得为什么前三节跟第四节会有比较大的反差？
OK， 我觉得一点是他现在打法有一方面还是投篮为主，就是投篮也是他得分蛮大的一个区块，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手感还是会有所影响，那他其实后面的话他开始比较抓到感觉的话，其实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慢热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打到太阳这两支上半场大家都太准，所以变成说太阳必须用到更多的换防去应对，那温比在篮下就是轻松屌吃嘛，他高度就是一个屌吃，那其实平常大家不太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是哦，马刺的外线很铁，那大家当然就是防守就很内缩，所以这时候温比就不会有那么轻松的得分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对，那往后去看的话，其实团队战力当然是很重要一块，只是我觉得温比他只要可以就是更擅长的去把握这些错位，然后我觉得他的得分还是可以逐渐的稳定下来。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怒吹完一波温比啊，
对啊，真的是
头也吹尾也吹的。
其实这个时间点蛮刚好，就是你看其实像 KD 啊 LeBron Curry 这些上个世代的巨星其实现在也开始进入尾声，那这些新时代的巨星这时候出头其实就是颇有接班的气势，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下个世代到底 NBA 的招牌人物究竟会是谁。
好了，那我们这个礼拜也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OK， 感谢大家这次收听啊，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